是叶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有缘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中。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和赋能学习的有关话题，与大家交流我们的学习成果，和大家在这个领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再次在一起。
陈子啊，你知道吗？李子柒又回来了。网上对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真是铺天盖地呢。在各篇的评论的文章当中呢，我呀读到了下一段深得我心的文字。李子柒一直在学习，而且是毫不含糊的学，学不会宁可不拍。没有人呢能凭着天赋活一辈子，需要靠不断的学习获得人生的真谛。人生中如果越嫌麻烦越懒学，就可能越会错过新的风景。这段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共鸣。要知道我们做这档节目也是完全凭着我们一颗好奇的心，持续的学习我们感兴趣的新技能。
对的，其实光有天赋是不够的，我们呢必须不断的学习，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真诚而努力的生活，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期望，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勉吧。
没错，在我们上期的节目中呢，讨论了人工智能给当前的工作带来的冲击，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想和大家一起思考如何应对这个冲击，让我们呢在这个不断的变化的环境中呢茁壮的成长。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呢带来了一个我们觉得适合这个冲击可以提高我们人工智能素养，也就是 AI literacy 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框架，一个 framework， 也是在我们思考了很多，也是通过不同方面的渠道还有阅读所沉淀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吧。那也就是调整心态，调整我们的心态 mindset， 培养技能 skill set， 和扩充我们的工具 tool set。为什么我们想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思维架构呢？因为我们想啊，它涵盖了应对这个 AI 的挑战，或者是冲击，或者是危机，可以做的三个层面上的准备。那第一个 mindset 呢，是抽象思想层面上的提升和拓宽。第二个呢 skill set 是具象的技能，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所谓的可转换技能的准备和培养。那最下面的最底下的一层也是最具体的，也就是我们想指出的是所谓的大家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箱里面工具的准备和扩充。
我们经常要说要知行合一，那我们自己的思维观念呢，眼界和格局其实决定了我们自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希望大家使用这个框架呢，是首先要摆脱掉消极悲观的情绪，或者说让大家能够积极的应对时代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去拥抱这个变化。然后呢，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开始培养实际的技能，并且把这个行动内化为自己长期坚持的习惯，终身学习，终身受益。下面我们就让叶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思维框架。
好啊，那让我们先从心态开始吧。调整心态，这个 mindset 我们想指的是思想层面上的一种提升和拓宽。那么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AI 技术以及其赋能教育、赋能学习并为人类谋福利的这个能力相连接。那我们指的是啊，要增进对 AI 技术的了解， 并形成呢一个自己对这个技术的思考。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出发点呢，与这个第一层面非常的契合，通过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日常的阅读，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的信息渠道，去进一步的了解这个 AI 技术，那迈出有效的第一步。那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呢，许多人认为啊，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技术，但我们觉得它远远不止于此，因为它其实啊，正在重塑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及我们的工作体验。人工智能呢，它将导致一些工作内容，一些 task 被取代，那另外一些工作内容呢，得到一些增强，那还会创造出呢一些全新的工作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要认识到，即使你自己的具体的工作没有受到这个技术的直接的影响或者冲击，但是这个 AI 技术能给你的团队，或者是说给你与你的工作相关的产业、相关的工种带来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你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或许是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吧。
斯坦福大学的布林约尔松呢，和他的合作者们进行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使生产力提高了15%。我们会把这个报告放在网站上，网站的节目文本里面，欢迎大家去参阅。那么 AI 呢，正在以超过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规模和速度在重塑我们的文化，它确实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正在创造哪些新的文化产物，而这些产物呢，将在日益增多的机器操作模式中又重塑我们的文化。那有听众可能会说，技术日新月异，但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节奏非常繁忙，根本没有时间，不允许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关心这些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技术。
对，我想可以理解哦，这些可以理解的是呢，一些听众可能会担心，那如何在应付这些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应付我们这些按部就班的需要完成的一些责任、一些义务的同时呢，如何才能跟得上这些技术发展的步伐？那人工智能的发展的速度是日新月异，要跟上它的发展可能很困难。
确实如此，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努力，但是如果能持续不断，也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所以呢，让我们重新唤醒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的同时，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碎片化的时间去倾听、去思考和吸收新的信息。俗话说得好嘛，滴水穿石。
说得好。再回来啊，讲到我们这个所提出的这个思维构架中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培养技能，培养这个 skill set。就是我们指的是啊，是一个具象的一个技能，也就是说所谓的可迁移技能的准备和培养。诶，陈子啊，要不你以你的专业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好的，让我们以 IT 专业为例吧。他们的技术或者说是硬技能呢，比如说你会某一种语言的编程， Java 语言或者是 Python，其实对于入门职位呢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你必须会掌握一点技能吧，才能参加这个工作。但是随着个人在组织中的发展，或者说技术的发展变迁，这个重要性呢会逐渐降低。而一些可迁移的技能，就比如说编程的思想，解决客户痛点的问题，如何快速的学习，有效的管理时间，管理自己或者是管理团队等等等等，这些技能的培养和掌握呢，其实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就是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岗位，新技术如何层出不穷，这些软技能呢，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这些所谓的软技能 soft skill 呢是非常难以量化或者是定义的，但是呢它的价值啊，它们的价值在这个 AI 时代呢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高，越来越有价值。还有一些比如说批判性的思维啊，同理心沟通啊，文化敏感性啊，以及一种能够激励个人并使他们的团队与自己的共同目标保持一致的这些能力，这些所谓的软能力，他们的价值将会越来越能够被体现。
对的，哎，我曾经读过一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呢是由 James 佩莱格里诺和玛格丽特希尔顿合写的，名字叫做《终身教育与工作：21世纪可迁移知识与技能的发展》。这本书里为理解可迁移技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他们将可迁移的技能呢分为三个关键领域：认知技能、内在技能和人际技能。
那我们稍微的简短的把这三个技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
那他们说的这个就是这本书啊，它主要讲的应该是就是可迁移知识和技能。那么他们所认为的可迁移的知识跟技能呢，是主要的是认知的技能。那所谓的认知的技能呢，就是说你如何具有这种批判性的思维，那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解决问题呢，不单单是问题，而是困难的或者是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些呢都归属于认知技能。那这两位作者呢认为还有的这可迁移的技能也还有一大块呢是内在的技能，也就是 intrapersonal 的内在的技能，是自己内在的一个技能。就是说内在的管理呀，对自己的一种管理，对自己的如何去洞察自己的动机，然后能够坚持让这个动机一直去指引你的工作。还有一种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这种是自己本身的一种内在技能。还有一种呢就是人际之间的一种技能，人与人之间的技能。那么这就包括了沟通、合作，还有就是伦理和社会责任，这个三大块。他们
需要在
的技能呢是可转移的，就在不同的工作当中、不同的情景当中都是能够运通的。那这个我们真正需要在我们的领导者啊和孩子们身上培养的正是这一类的可转移的技能。还有呢就是好奇心和快速学习、适应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在这个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年代，这种学习的敏捷性，也就是所谓的 learning agility， 这些呀、将对个人的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上面所说的呢，都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我自己根据最近的体会呢，想再补充两个技能，就是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审美的能力。我把它单独提出来讲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其实已经在用这两个能力，但是呢在我们传统的教育体系里没有那么被重视过。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其实重要性已经越来越突出了。那么我们传统的教育上，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吧，习惯呢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一是可以准确地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比如说现在很热的提示词工程师，就是向 AI 提出问题，让它准确地执行我们的命令，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到我们希望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深度挖掘知识。其实有些职业啊，就是在用这项能力，比如说主持人啦、咨询师啦，所以今后啊，这个能力将会越来越重要。那么审美呢，就更直观一点，因为你想，现在很多的创作都是 AI 来进行， 文案的书写啦，图片的生成，或者是视频的生成，这些东西 AI 可以帮你做，但是它做得好不好，我们能不能用，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最后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审美来决定的。老实说，创新挺不容易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创造力，但是审美实际上大家都可以进行训练，可以比较容易的提高的。所以呢，今后的小朋友们不光是在文字上要有一定的审美水平，而且绘画了、电影啊、音乐这些都能帮助提高自己的审美品味，这也是可以现在慢慢培养起来的。最后，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工具，这是我们框架中最底下的一层，它归根结底呢，就是熟练地掌握新的 AI 工具，尤其是生成式 AI 相关的工具。这类工具呢，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AI 慢慢就会变成我们大脑的延伸，所谓万事不绝，可能就会问 AI 了。
在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鼓励大家都使用我们这个框架来评估一下你自己个人对 AI 技术发展的这个应对啊。那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在学习了一项技能，或者是说在自己思考的同时啊，可以问自己，诶，我在对这个三个部分 mindset、skill set、tool set 当中，我已经哪一些部分我已经做到了，哪一些部分我做的还不足。那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思维的框架去思考自己，去评估自己的进步和自己的不足。那下一集呢，也就是第八集中，我们将用三大家的思想来出发，考虑 AI 技术如何影响教育，希望到时见，谢谢。
那么最后呢，还是我们的老习惯，新闻。现在呢 ，CES 展开始了，也就是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这个展览呢，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展览，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产品，第一次原型的发布就是在这个展览会上。比如以前比尔盖茨就在这个展览会上展示过 Xbox。更早一点的 CD 机、DVD 以及后来的 OLED 电视、平板电脑等等，都是在这个展览会上第一次亮相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展览会上啊，能看到各种奇思妙想和最新最炫酷的技术结合，产生出各种好玩又好用的新产品，所以最近几年呢，越来越热，各种媒体呀、投资者呀，还有科技发烧友都纷纷跑去参观。那么今年呢，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也去了展会，而且还发表了演讲，展示了他们最新的产品以及公司的计划。其中具体的技术细节呢，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4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